偷来的青菜吃不得。俗话说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，饿得慌。李陵18岁的时候，和他的一帮北京女知青去陕北插队，由于粮食紧张，肚子顿顿闹饥荒。18岁正是同学们长身体的时候，吃一顿饱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渴望，而如果能吃到一点点蔬菜的话，那简直就是奢望了。脆生生绿油油的蔬菜，那个时候李陵他们只有在梦里才能看到。终于有一天，在上山打柴的路上，李陵和他的同学们发现了一片绿洲。不知是哪个老乡在那里悄悄开了一块自留地，大概种的是青菜，已经长出了泛着油亮的嫩绿小叶儿。他们是那样的生机勃勃，看得李陵和同学们垂涎欲滴，恨不得马上把他们从地里连根刨起来，美美的吃上一顿。这一整天，那翠绿的嫩菜叶儿好像在李陵的脑海里生了根，老在他眼前招摇地晃呀晃，又像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在挠他的心。下山路上，又经过那块菜地的时候，李陵心里突地跳出一个念头，晚上来这儿把菜叶儿拔了，吃一顿，反正夜里没人看见。他把这想法一说，大伙儿个个叫好。于是等天黑了，大家便拿上当时唯一的家用电器手电筒，向菜地出发了。李陵想得周到，还特地带上一个平时装被子用的口袋。来到菜地后，为了不被人发现，他叫大家尽量不要把手电打开，然后分头摸黑把菜叶撸下来，塞进口袋，飞奔而回。他们的运气真是不错，这一路上没有碰到任何人。回到窑洞后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，然后就迫不及待把撸来的菜从袋子里倒出来，放进锅里加点水煮起来。那时除了盐，什么调料都没有，可大家都不觉得什么，这时候能在陕北吃上青菜，真是欣喜若狂。不过这青菜毕竟不是光明正大得来的，对偷的行为本来应该是嗤之以鼻的，所以虽然青菜在锅里煮着，可李陵他们总觉得良心上有点对不起人家，所以每个人都在对自己说，下不为例，就这一次，以后一定不能这样了。不一会儿，锅里的水开了，青菜很快就煮熟了，看到汤汤水水中飘着绿色的青菜叶子，大家激动的脸都涨得通红。这时候哪里还顾得上想这想那的，赶紧拿来碗就盛，等不及他凉，一个个就狼吞虎咽起来。每餐过后已经是后半夜了，大家心满意足地纷纷钻进了被窝。冷静下来之后，大家心里又都开始感到有点对不住那种菜的，但此时胃里却是暖暖的。这碗难得吃到的菜汤可以让他们今晚都睡一个好觉，做一个好梦了。相信那梦里有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菜地，属于他们的碧绿的菜叶，他们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，直到吃得肚子撑痛，再也吃不下为止。窑洞里静静的，每个人都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李陵也一样，他觉得好像自己真一直还在吃着青菜，吃得肚子好痛好痛，他已经不想吃了，可不吃肚子还是痛，而且还越来越痛，一直痛到睁开了眼睛。尽管这时候李陵有点迷迷糊糊，但他确认自己这会儿真的是醒了，肚子也真的是在痛。李陵心里很紧张，他不敢叫，也不想叫。 他心里甚至还猜想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出的主意，偷了人家的东西，现在遭报应了吧。他只觉得自己的头昏昏沉沉的。突然，只听见哇的一声，李玲勉强睁开眼睛，一看睡在旁边的小丽正撑起身子趴在床边呕吐。小丽这一吐，李玲立刻觉得自己喉咙口也一阵恶心。谁知李玲还没来得及和小丽说话，这时候窑洞里竟忽然乱哄哄起来。大伙儿有的说肚子痛，有的说头昏，有的竟趴在床沿上也吐了起来。原来谁也没睡好，全都在闹肚子呢。李玲一看大家这个样子，心里真是又害怕又难受，又愧疚又委屈，忍不住就哭了起来。她一哭，大伙儿跟着哭，可大家又怕事儿传出去，还不敢出大声，最后又统统躲进了被窝。第二天，李玲他们全都躺倒在了床上。队长见没一个来上工，觉得挺奇怪，就去看他们。李玲和大伙儿说好了，谁也不能说出偷青菜的事儿，打死也不能说，因为太丢人现眼了。可他们不说，队长就觉得事儿严重了，要病也是病一个，顶多病上两三个，哪有一个窑洞的娃全都病倒的，这事儿有点邪门了。队长认定李玲他们得了传染病，于是请来了村里的赤脚医生。可是赤脚医生查来查去，没查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摇头对队长说，
这些娃症状挺吓人，可好像没啥大毛病啊，要不先让他们休息几天看看。
队长一听就更没辙了，只好依着赤脚医生的话，先让李玲他们休息着看看再说。果然没几天，既没打针也没吃药，李玲他们就不拉肚子了，感觉自然好多了。李玲心里暗道，我们偷了菜遭了报应，老天爷惩罚我们，让我们记住教训，但这到底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过，所以老天爷才没有置我们于死地吧。后来重新上工，恢复了精神的李玲和他的同学们上山时，路过那片菜地，发现那里狼藉一片，到处都是被踏的脚印，还没收拾过呢。他们吓得谁也不敢吱声，互相对望着，直吐舌头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，立刻吓得一个个赶紧往树丛里钻。只见一个瘦巴巴的身影越走越近，他们一看，来的是村里的刘二叔。只见刘二叔走进菜地，还没站稳，看到眼前的景象就惊叫起来，
天哪，这是谁糟蹋了我的烟叶子呀？
什么？这是烟叶子？我们喝进肚子里的是烟叶子汤？李玲和同学们真是哭笑不得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